中国证券业大地震，多名党委高层爆雷。联合国秘书长盼望同普京同泽连斯基分别会面。G20 代表打算集体离席，对俄罗斯抗议。封城引发民怨四起，中共网络审查员疲倦不堪。德国外长说，到今年年底停止所有俄国石油进口。非国驻华大使在中国隔离不明死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据大陆多间传媒报道，中国光大集团控制的光大证券出现人事大地震。据悉，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近期进驻光大审计调查之后，19号突然传出6名高层党委官员被处理，光大的一二把手全部被革职的消息。与此同时，大陆传媒又披露瑞信和摩根大通的中国 CEO 亦都在这个时间点上接连辞职。对此外界质疑，20大前夕中共各派是内斗不止，今次习近平瞄准光大集团，他针对的幕后政治对手究竟是哪个？据大陆传媒第一财经报道，4月19号有消息披露，光大证券正经历人事地震，包括董事长在内的6名党委高层官员遭到处理问责，这样几乎相当于领导班子的一半成员，当中包括光大证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严俊被撤销党内职务，而作为二把手的公司监事长刘济平留党察看一年。据知情人士透露，今次光大证券大地震的原因同中纪委有关。报道中说，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近期曾经在对光大集团巡视的反馈当中指出，光大集团的一些直管企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屡禁不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存在差距，内部治理体系有短板等问题。同时外界还注意到，在接受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审查调查近5个月之后，就在4月18号光大银行交易银行部原总经理夏伟被伤害。据中纪委网站通报，夏伟存在生活糜烂，搞钱式交易，还吃里扒外，不如实报告贷款企业重要情况，造成国有资产重大风险损失等违法违纪问题。另外，据有关传媒不完全统计发现，自2020年底以来，光大集团体系内已经有至少10名高管落马，其中多名来自光大银行。除此之外，据彭博消息说，近期外资金融巨头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多名高管亦都纷纷辞职。近日，瑞信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雷已经提交请辞。上个礼拜，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王国斌卸任。众所周知，自2015年那场被外界称为金融政变的全国股灾之后，习近平就一直在度清洗金融资本领域，而光大集团所代表的中共权贵势力的光大系背后就有薄熙来家族的影子。据资料显示，薄一波的长子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自2003年起使用假名李学明，担任中国光大控股的执行董事和副总经理。薄熙来出事之后，李学明辞去了公司职务。2013年在薄熙来一审开庭之前，光大证券发生了一宗震惊海内外的乌龙子事件，导致沪指飙升和剧降。外界传出该事件背后的黑手就是薄熙永。武汉亿万富翁徐崇阳曾经透露说，薄家背后的势力可以操控股票暴涨，将中国的金融搞垮。而同在光大集团任职的还有前中共中纪委书记吴冠正的儿子吴少华。2014年吴少华曾任光大集团总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副总经理。有观察人士质疑，今次习近平瞄准光大集团，他背后真正的政治对手都是哪个呢？这样是否意味着20大前夕中共各派系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呢？外界还会持续观察。 聯合國發言人20號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分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提出邀請，希望分別同兩人在各自首都會面。法新社報導，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古特雷斯幾乎和澤連斯基沒有聯繫，而今兩人僅在3月26號透過電話交談。此外，自古特雷斯說俄國侵略烏克蘭違反聯合國憲章以來，普京尚未接過他的電話或者和他進行任何聯繫。古特雷斯在19號發出的信當中，試圖促進俄烏對話以終止這一場戰爭。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說，古特雷斯希望討論在烏克蘭實現和平的緊急措施。西方國家正準備在20號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集團財長會議上舉行協調一致的退場和其他外交活動，以抗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據路透社19號報導，一些西方國家官員透露，他們準備在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演集體離席和其他外交冷落舉動。法國財政部的一位官員說，預計 G7 國家的一些部長將會在他的俄羅斯同行發言時離開他們的座位。俄羅斯當日證實，俄羅斯財長西魯安諾夫將會率團參加會議。德國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說，在會議期間和之後，我們一定會發出一個強烈的訊息，而且我們不會孤軍奮戰。他指責俄羅斯挑起了一場衝突，這一場衝突縱使世界糧食和能源價格飆升。今次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將會討論全球經濟狀況，以及協調新冠疫苗和其他防疫措施，但法國和德國官員都表示，會議結束時不會達成一致的公佈。4月18號，兩名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曾經表示，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計劃跳過部分 G20 會議，以示對俄羅斯的抗議，並將會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員加大對莫斯科的壓力。據美國官員透露，耶倫將會出席包括開幕典禮在內的部分活動或者會議，但拒絕參加一些有俄羅斯官員的會議。西方國家之前呼籲將俄羅斯從 G20 開除。不過，面對西方國家的壓力，今年 G20 峰會的輪值主席國印尼並沒有點名譴責俄羅斯。印尼還邀請包含俄羅斯在內的 G20 領導人參加在今年11月舉行的 G20 峰會。印尼外長還拒絕了美國要求烏克蘭以觀察員身份參會的建議。上海封城導致亂象頻出，民眾怨聲載道。外媒4月20號報導指出，由於上網抱怨的民眾太多，中共網絡審查員已經疲倦不堪，因為中國網友試圖找尋各種辦法繞過對字詞和標籤的審查。據英國《衛報》報導，自封鎖發生以來，網絡上頻繁出現民眾討論糧食短缺、送貨失敗和醫療問題的文章。中共政府敦促居民用正能量的眼光看今次疫情防控，但是大多數貼文仍然廣為流傳，迅速增加了審查員的工作量。報導指出，為了迴避審查，社交媒體、微博等網站上經常在後半夜審查員不足的時間流傳大量敏感推文。一些用戶還使用反諷的做法，在批評當中將中國替換為美國以逃避禁令，這樣導致一些老骨的諷刺貼文在網上停留了幾個鐘頭。有人開玩笑說，這個肯定是因為審查員感受到了996過度勞累文化的壓力。匿名審查監督網站 GreatFire.org 的聯合創始人查理史密斯表示，上海人發起了最大規模的抵制，原因是當地總體上比全國其他地區更為富裕，擁有龐大的企業家和高等教育群體，還有很多人在海外接受教育。他說，肯定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民眾對政府失去了信任，他們不太可能相信政府告訴他們的說話，他們會質疑宣傳。史密斯說，最近發生了幾宗使中國的審查制度緊張的事件，從2月徐州風院爆發的事件，到烏克蘭的戰爭，再到上海的封城，接二連三地發生，政府無法完全審查這些話題。在一篇上個禮拜五發布的貼文當中，微博網友在美國人權標籤下 不断地反讽嘲弄中共官方传媒的正能量宣传。他们说疫情让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了，中国人听话但是不傻。直到礼拜一，关于中共人权问题的反讽仍然充斥在美国人权的标签之下，网友张贴了大量的敏感消息，引发大量关注。专注于互联网审查内容的记者董慕宇表示，审查机制仍在生效，但意义网友的创造力确实对审查人员构成挑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4月20号表示，德国将会停止进口所有俄罗斯原油，并将会逐步停止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这个是迄今为止德国政府释放的最强烈的对俄能源制裁信号。贝尔博克表示，德国正在完全淘汰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当局计划在2022年底之前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在去年，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占德国进口总额的 55%， 俄国原油占据德国进口总数的 35%。 贝尔博克表示，对俄罗斯天然气的禁运将会跟随石油禁令实施。此前德国官员曾经建议在2024年中期之前断绝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在今个月稍早，欧盟提议停止进口俄罗斯煤炭，这个是欧盟针对克里姆林宫的首个能源禁令。美媒指出，欧盟仍然有可能在近期宣布禁止俄罗斯原油。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官员正在讨论禁运的初步计划，而德国的表态将会促进这个进程。任何禁运令都可能是渐进实施的。行业警告说，马上实施全面同立即的禁令将会导致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65% 至每桶185美元。中共政府严苛的防疫措施引发各种人道灾难，甚至波及了外国驻华官员。日前菲律宾驻华大使在安徽省黄山市隔离期间突然死亡，但中共官方却迟迟没有公布死因，引发外界关注。4月19号，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该国驻华大使罗马纳在安徽省黄山市隔离期间过世，享年74岁，但声明当中没有提及死因。声明表示，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正同北京当局协调，将罗马纳的遗体送回菲国。随后中共外交部亦都证实了罗马纳病逝一事，同样亦都没有说明死因。根据中央社引述驻华大使罗马纳家属的消息指出，他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隔离期间过世。罗马纳原本预定在隔离期满之后返回北京。据悉，4月初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黄山市团契区先后会晤到访的印尼、泰国、菲律宾和缅甸外长，当时罗马纳还曾经陪同菲律宾外长出席会谈。据了解，目前中国多地疫情爆发，死难数据不明，中共当局极端的封控手段对不少外国驻华机构造成严重影响。4月11号，美国驻华大使馆下令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自上海总领事馆撤离。近日又有网友爆料，如今的上海机场早已经爆满，都是各国领馆组织的车辆，外国人带着不满和愤怒纷纷离开了这座城市。对上海封城引发民怨，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